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我们当中分享恩典，也分享真理，关键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来分享的。
是的，分享恩典与真理，分享主的话语，分享天经的教导，也希望呢能够与听众朋友有一个好的联系。如果你听完节目以后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呢，也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杨天成还有苏小燕的随时联系的。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不单单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分享，我们也能够彼此的分享。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够通过电波，通过这个直接的方式来去互动，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交往的。
是的，谈到认识呢，人出生以来就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去生活，无论你喜欢一个人也好，不好意思，真的无法避免的，始终要与人交谈。但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呢，发现真的可以透过不同的渠道去结交新朋友啊，特别是这个新媒体的时代，甚至你可以透过社交平台去认识各国的朋友，来自美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甚至去到北极的朋友，你也能够透过新媒体认识他们。
对，今天的这种交通的方式呢，互动的方式呢，很特别，不像我们一定要面对面，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通过各种的网络的途径呢，我们彼此的互动呢。
对，我听过一个朋友说，他特别喜欢跟长辈做朋友啊，而不喜欢跟同龄的人做
朋友。为什么呢？
因为长辈他们的人生经历中呢，值得他学习，能够学习到很多书本以外的知识。
嗯，
那这个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但谈到如何真正认识一个人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嗯，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通过互动呢，其实彼此的学习，彼此的认识。那我们人呢，需要有朋友的。你不管怎么样，你需要最少有一两个朋友吧，知心的朋友。那在这个当中，你需要有个过程，你需要去认识，需要去交往，需要去交谈。
嗯，
能够透过这个呢，我能够真正的跟对方呢，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这种互动沟通呢，是很特别的。
是的，我总觉得人当然需要朋友，但是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相处的点点滴滴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彼此。那路遥跟玛丽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典故的。
路遥知玛丽吗？
对，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那世缘呢，路遥是因为家里穷，决定了上京去读书，考取功名。于是他就托付自己的好朋友玛丽呢，在这段时间里帮忙看顾妻儿，有困难的时候呢，尽量帮一把。于是呢，他就离开了。
嗯，
一年以后，他妻子哭着向他说，你这个是什么朋友啊，他完全没有帮助过我们，他只来过一次，结果就没了。先说一下背景，在路遥离开的时候，那妻儿靠着什么维持生活呢？幸好他的妻子做了一手好鞋，勉强的能够赖以为生。后来投诉完以后呢，这个路遥气冲冲的去到玛丽的家，打算的骂他一顿。结果进到屋子里，发现堆满了鞋子。
哦，
啊，一看就知道，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里头为什么
他帮忙买的鞋？
对，为什么他妻子能够赖以为生，是因为他买了一大堆鞋子。有的时候呢，真的要透过经历相处，才知道谁才是真心的朋友，真正待你好的朋友。
哦，所以日久见人心是这么来的。
虽然 一年的时间，日久见人心。
嗯，
同样的，我觉得我们跟儿子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面对面直接跟他谈话，可是透过人生中很多的经历，你经历过高潮，经历过低谷，经历过主的帮助，这种相处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主。
但是也可以通过各种的途径让我们彼此的认识啊，这个是跟我们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对，
那接下来我们在讨拉特与引致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元首。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
位子朋友平安，又到了考拉特与尹之乐的用语播出的时间了。马慧兰非常高兴啊，又跟你在大气电波里见面了。那今天马慧兰想要介绍元首这个用语，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哦。元首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识的用语哦。每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应该有他自己的元首的。北美洲的加拿大有，美国也有，南美洲的巴西有，苏里南有，欧洲的英国有，芬兰有，东南亚的印度、马来西亚有，咱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有。真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元首。这些元首都是国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决定影响整个国家，可能也影响邻近的地区，甚至影响世界的形势的。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接受世人的关注，至少他自己的国民是一定要留意的。圣经里头的以色列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任国家元首就是扫罗王。他被立为元首是耶和华告他做以色列王的，后来他离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把元首把他这个元首的重要位置给了六大圣之一的达武德。达武德是一个非常敬畏主的人，他深深的知道是主立他做元首的，所以他曾写诗说，你立我做元首。达武德是一位相当杰出的元首，遐迩闻名啊。回族朋友，你知道吗？最出名最闻名的元首啊，又是世界性的元首，到底是谁呢？引致了启示录第一章五节告诉我们，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无常里首先复生，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麦西哈，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经文说耶稣麦西哈为世上君王的元首，那就是说他是万王之王，是最高的一位元首，横跨所有的国家，比任何一位元首都要大。这位至大的元首爱普世的人，所以不惜离弃他所拥有的天上一切的荣华，降生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与人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举动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做得到，因为那些只不过是假神，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说过自己是神，只是人把他们封为神罢了。但是耶稣麦西哈就完全不同了，他本来就是主，本来是富有的，却为我们这些人类，犯罪的人类，甘心成为贫穷。不单这样，他还为我们的罪无偿在世人厌恶的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他无偿了之后，第三天就从无偿的人当中复生，把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为相信他而得到他所赐的恩惠、平安和永生。耶稣麦西哈这位元首那么伟大，因为他的国度非常的无限的大，全世界都是属于他的，都是他的国度，凡是相信他的人都已经成为他国度的子民。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子民遍布整个世界，他的确是万王之王，是元首中的元首。回族朋友，我希望你也加入耶稣麦西哈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好让我们一同来享受他所赐的永生福乐。
当中讲到元首， 这个元首呢就是做领袖的，那我们在天经当中看到主尔撒呢就是真正的元首，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他是来拯救我们的主。
听到元首，我们一下子可能会马上联想到最高的首领，这位首领拥有最大的权力。我想想，如果一队精兵呢再勇猛再强壮，可是担心的是群龙无首的话就会乱了阵脚，甚至内部也会有很多的纷争争斗。同样的，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群龙无首的话，很多时候会走上一条歪路。于是呢，我们一定要把尔撒当成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元首。天经里边也说了，尔撒是教会的头嘛，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他有这个权柄，而且谦卑的接受尔撒给我们的指派。这样的话呢，每个人呢都能够得到益处，都能够得到好处。特别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的信徒，包括杨天成跟苏小燕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性格，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正因为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元首，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首领，所以大家就可以相交并且合一的去遵从一个标准。
我发现呢，其实我们人呢很容易自我中心的，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按照我的做事的一些习惯，我来去为人待事。那其实呢，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去为人的时候，你发现呢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都是自己的元首。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让主来掌管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生当中让主来带领我们，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合一的。
是的，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你自己的元首，真正的元首只有一个就可以带领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你配的荣耀》。下面呢会有环节加拉太书的诵读。
你配的荣耀，一切的尊崇，敬奉献你桌前，我全能的主。
饮之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麦西哈释放了我们，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
礼仪与信仰，律法与称义，自由与放纵，信心与恩典。
请听加拉太书诵读。
饮之乐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四年后，我再次上耶路撒冷去，这次是和巴拿巴，同时也带着提多一起去的。我是顺从启示去的，在那里我对他们说明我在外族中所传的佳音，私下讲给了那些有名望的人听，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跟随我的提多虽然是个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这是因为有些混进来的伪弟兄秘密地窥探我们在麦西哈尔撒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奴役我们。为了要使佳音的真理在你们当中继续保持，我们对这些人毫不妥协。至于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人，无论他们从前怎么样，都与我无关。真主不以外貌取人，他们并没有给我什么新的要求，反而因为看见我受托传佳音给没有受隔离的人，就像布特鲁斯受托传佳音给受隔离的人一样，因为运行在布特鲁斯里面使他做受隔离者的使者的那一位，也运行在我里面使我做外族人的使者。又知道我蒙了真主的恩典，那几位被誉为柱石的耶尔孤白、基法和耶哈雅，就以我和巴拿巴握手，要我们到外族人那里去传佳音，他们要到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传佳音，只是要我们记得穷人，这本来也是我一向热心做的。可是基法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我就当面反对他。从耶尔孤白那里来的人还没到达之前，他和外族人一起吃饭，但那些人一到，他因为怕那些受隔离的人，就从外族人中退出来和他们分开，其余的耶胡德人也和他一起弄虚作假，甚至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跟着他们弄虚作假。当我一看见他们所做的与佳音的真理不符，就当众对基法说，你是耶胡德人，尚且生活像外族人而不像耶胡德人，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耶胡德人的规矩呢？我们天生就是耶胡德人，不是外族中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戒律，而是因信尔撒麦西哈，我们也就信了尔撒麦西哈，使我们因信麦西哈称义，不是靠行戒律，因为没有人能靠行戒律称义。如果我们寻求在麦西哈里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麦西哈是使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我重建我所拆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个有过犯的人。我通过戒律已经向戒律死了，使我能向真主活着。我已经与麦西哈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麦西哈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是我，是因信真主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真主的恩典。如果义是借着戒律而来的，麦西哈就白白的无偿了。 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里讲到福音的源头是主给我们启示，让鲍鲁斯能够把主的启示能够写下来，所以呢，鲍鲁斯也成为主的使者，那这是主的恩典，所以他所传的道呢，也是从主而来的启示。那到了第二章呢，就讲到福音同律法的关系。那么一个人同主的关系呢，是借着尔撒麦西哈，而不是靠着遵行律法。所以鲍鲁斯呢，作为一个经历过来的人，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严格的按照律法而行的，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律法师，但是后来呢，他经过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与主来相遇，使他生命能够改变。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也就是遵行律法的当中，虽然是他很严格的按照律法去行事，但是呢，他是活在一个恐惧的当中，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从主的那里得到主从天上来给他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所以虽然他严格的去遵守律法，但是呢，得不到那个内在的一个生命的释放。所以当他跟主相遇以后，他生命改变，他就在主的面前立志做一个把主的道传出去的人。所以呢，他就在他改变以后，到各个地方来宣扬主的道。唯一的他所讲的就是同主的关系的建立，这个建立不是靠着行律法，而是因信得到主的恩典。所以这个关系呢，鲍鲁斯他自己经历了，当他经历以后呢，也把这种关系介绍给更多的人。
是的，谈到鲍鲁斯，我觉得看他的书信呢，有很大的启发，你会吸收到很多的教导。用鲍鲁斯这个身份这个角度去教导人，我们得到的全是白白的恩典，白白得到恩典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他真正认识主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他遵守所有的律法，但是他真正碰到唯一的主，唯一的尔撒，他才知道原来我真的是白白得到恩典。我相信我们现代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不要成为一个律法的主义者，不要自己添加很多额外的规矩呢，以为我做齐了我就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要相信尔撒他在十字架拯救的救赎计划，唯有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得救，这个才是唯一的途径，而不是靠我们很努力很努力做了很多的善事，做了很多的好事，就能够除掉心中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罪行。
所以当我们想跟主建立这种关系，靠着自己去行律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是被那个律法所捆绑，所以活在一个没有释放，没有真正的平安的当中。所以鲍鲁斯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凭着信我们就得到麦西哈所赐的平安和真正的自由。所以盼望我们的道斯蒂在人生当中呢，也同样的像鲍鲁斯一样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向他来度啊，来祈求凭着信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对，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跟随的到底是谁，我们真的要反思一下我们生命里头是不是有一个主宰尔撒，他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清不清楚，了不了解救赎计划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洗净我们人的罪。因为人真的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无论你做什么好事好行为也好，最终的恩典也是白白得来的。
刚才我们讲过，我们人呢其实是很自我中心而且自私的。当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来去做一个赎罪的祭，就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做我们的元首。
那下面让我们再思考一节经文，是来自《引之乐以弗所书》1:19-22。真主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力量运行在麦西哈身上，使他从亡人中复活， 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者、掌权者、有能力者、统治者和今世后世所能举出的一切名衔。真主又使万有都归服在他的脚下，并且使他做哲马提至高的元首。
我们的主呢，是极有大能力、大智慧的，他愿意在创造万有的当中显出他的能力，也在救恩的当中显出他的大能和恩典。所以主派出尔撒麦西哈来拯救我们，就是借着他为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罪，更是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一切。他是我们的元首，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元首面前，得到这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Jesus.